所以神叫我经过这一番的熬炼，关于这方面的熬炼是有益处的，为了让我更多的体会我们青年男女这方面的问题儿。我可以这么讲，现在年龄到了一定的年龄了，你就不用张嘴说我知道你想什么，我知道，你也别在那假装镇静，你想啥我都知道。所以我要感谢神，神就给我一个负担，对于青年男女的婚姻我是格外的有负担。我在讲道的时候走到哪儿去也是在那呼，也是号召让长者们年长人注意青年人的这个方面的问题。你这个单位，你这个地方男的多女的少，或者是女的多男的少，各县互相沟通沟通，互相交流交流，把青年这个问题引到正路上来，在我们将来教会就后继有人。所以今天好多青年弟兄姐妹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原则是什么？信和不信是什么？这是一条大原则，应该教导弟兄姊妹一定要持守住这个原则。弟兄，你承认你是有生命的人，一定求神给你预备一个有起码是有生命的姊妹，这样二人成为一个家庭，生儿育女，才能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，全家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什么是否耶和华。如果你是个弟兄，你娶了一个不信的妻子，你，我劝你，我一辈子，我这70多岁，我从年轻过来过，我得一个结论告诉你，凡是在这个问题信和不信的原不相配这个问题不尊重神的人，随便的弟兄娶了一个不信的妻子，姊妹嫁给一个不信的丈夫，我告诉各位，没有一个好结局，没有一个。我说这个结局是指人们说，指的灵性说，我当然你要嫁给个部长的儿子，那从物质上你当然非常丰富了，家里还有特殊的小汽车呢，出来进去的要啥有啥呀，还有给你站岗呢，那是物质问题，我没说你那个，你物质问题再那么好，你的灵性肯定你好不了，没谁不尊重这一条，最后的结局从我的眼中看，我所接触这一生之中没有一个好结局，灵性上没有一个不受大亏损的。因为什么？不信咱们当场做实验，我是个信的，我站在桌子上，你是一个不信的，你站在桌子底下，咱俩拉手，你也使劲儿，我也使劲儿，看咱俩是我把你从地上拉到桌子上，还是你把我从桌子上拉到地上，你们猜一猜是什么结果？肯定从桌子上掉下来。两个人成为二人成为一体，这是神的旨意，你两个人一个信一个不信，这根本世界观、人生观、处事为人什么方面都是两股劲儿，根本合到不到一起去。我见到了多少生了孩子而姊妹是信主的，教导孩子要吃饭祷告，他爸爸就说了，别从那个教育，还从小就迷惑他们，从小就学你那一套，得了，孩子也就不祷告了，也就不祷告。要不就是孙子祷告了，爷爷信主，他爸爸不信主，他爸别听你爷爷那一套，别听你爷爷那套。 这不是这很正常的，都是真人真事的。你说这个小孩作为一个小生命的孩子，你说这孩子将来是得永生还是下地狱？你怎么教育你自己？两股劲儿，你刚刚在按主的道理教导他，那边的拉后腿撤泄气。我们还有的姊妹挨丈夫打的，挨丈夫揍的，受气的，挨揍的，哎呀，这都是我们都真人真事都看见过的啊。还有一个姊妹，还有一个弟兄，也很要论他个人说很爱主，很爱主，很爱主，还传道，是不是？礼拜四查经，礼拜五祷告会，礼拜天敬拜，一礼拜就用在教会上，就几次。这亲耳我听见他妻子跟他说：“怎么了？又去聚会去了？礼拜天聚一回就够了吧？这没完没了了，礼拜四、礼拜五的，你们都干什么？你们今天这个？”你就不能抽抽功夫来陪我逛逛五一马路吗？五一马路知道不知道？知道什么叫五一马路吗？这是太原的事儿。太原有个大百货公司，是在五一马路有个大百货公司。你聪明人就知道，我说那个事儿是太原的。你就不能陪我逛逛五一马路？丈夫气的跟我说：“哎呀，弟兄啊，活不下去了，跟他闹离婚，跟他闹离婚，跟闹离婚。”我说：“弟兄，离不得，你呀，再离婚又叫错上加错，对不对？不行了，活不去了，我活不去了。”因为我们俩是一天受尽的，所以我们的关系非常密切。我说你就受着吧，你第一步走错了，一切后人和责任由你个人负责，你就受着吧。你真的难受了，你就好好难受去呗，谁叫你当初不听神的话，受着吧。我要离婚，我你再离婚又错了，错上加错。各位干受了，现在还干受了，干受天天摩擦摩擦摩擦摩擦，没一口气，没有一口气，只有知道半个也不是好进去。是什么呢？也比我是年长一点的一个老大姐，高级知识分子，嫁给一个老专家知识分子啊，嫁给他了。那当然了，他是续弦，那个前妻死了，他给人当续弦。那个前妻的儿子们都很孝敬他，他的老丈夫也疼爱他，那这、就是那在生活上那也是体贴入微了。这个老姊妹早晨起来要看圣经的时候，他那个老头老丈夫一看，你看圣经呢，人家悄悄悄悄的出去了，把门带上，让你安静的祷告，不干扰你。一看你祷告了，人家躲开了，给你一个好环境让你祷告，外边鸦雀无声，都够好的了吧。这就好，就是好的这一半，好的一半。就这样，那个老大姐当着我的面哭：“弟兄啊，我苦啊，我苦啊。”我说：“老大姐，你苦什么？你不知道啊，弟兄啊，我心里苦啊。”我说：“你的老丈夫的老专家不对你都很好，那是一方面，物质上都一方面，前妻的儿子们对我都好，就是我们俩没有共同的语言。”我说：“你们还是在不在一家里睡觉？我们还在一个床上睡觉，他想他的，我想我的， 整天他说他那个科研，我说我的科研，他弄他的科研，我弄我的科研，除此以外我们俩没有共同的语言。我苦啊，我苦啊，我们真叫同床。这是我所知道的。各位还有别的例子？在这个问题上，弟兄姊妹，我郑重的劝弟兄姊妹，年轻的弟兄姊妹，一定在这个问题上你得尊重神，敬畏神。我一生之中我就相信一句话，敬畏耶和华什么好处都不缺，就看你心诚实不诚实。你不要现在常见一个理论，说我们教会姊妹多弟兄少，还是不成比例，那还是你别找借口，还是你信心的问题，是信心的问题，对不对？真有好的姊妹也好弟兄，不给我神不给我预备合一的对象，这都是指的灵性说的，我宁可不结婚，我也不能草草率率的逮着一个抓住，不最后的结局都是好结局。所以这就说了这个婚姻的真理，怎么二人成为一体，这是神的旨意，这是神的心意。另外我们的原则就是要信和不信怎么样，不要同父异母，不要同父，负不了一个，根本负不了一个。后来有人，有一位年轻的姊妹，是个姊妹，她已经和一个不信的人交了朋友，她已经陷入了感情，问了我好几次，说叔叔，我也知道信的不信的原不相配，这句话是指着婚姻说的吗？他意思说最好的一句话不是指着婚姻说的，那我的随便来不就有了根据了吗？为这个问题我也请教过别人，信的不信的原不相配，原来的圣经的意思就指着异类配合的意思，不同种的配合在一起，这就叫信的和信的，是这个意思。后来我告诉他，就是指着这个说。虽然如此，他的私欲怀胎，他还是嫁给了那一个不信的人。那后果如何不知道，他已经走开了。所以我青年弟兄姐妹，这个问题你要郑重，要郑重，一定要求神，这一步要走对。那么今天有些问题，我们弟兄所看问题，你是要有属灵的眼光，你还属物质的眼光，你在挑选的时候可以不可以挑选？可以不可以？
可以，
可以的。但是你是站在什么角度来挑？所以在我受熬炼的时候，我明白了创世第二十四章那一篇的真理，我才懂。亚伯拉罕因为以撒岁数也大了，亚伯拉罕打发老仆人去回到本家去为儿子娶亲，记得不记得？你看呢，老仆人敬畏神啊，到了回到本家去以后，这个正好这个骆驼也要饮水了，老仆人就祷告了，说神呐、啊，我现在也回到了我主人的家乡来了，哪个女子要出来打水给我喝，也给我骆驼喝，但愿这女子就是你给我仆人，给我主人亚伯拉罕的儿子所预备的妻。他有选择没有？
有
啊。选择的是什么立场？ 他没这么祷告，神呐、啊，一会儿我在这儿饮水的时候，出来一个美貌的女子，双眼皮的女子，白脸蛋的女子，那就是他没这么祷告。他这么祷告是世界的眼光，人家祷告神呐、啊，出来有一个女子乐意帮我忙，给我水喝，给我骆驼喝。各位，骆驼一下喝水喝四桶水啊，那这个女子要付很大的代价从井里把水提出来啊，那表明什么？这个女子是勤劳的，是有爱心的，有爱心的，有勤劳的，有这个接待远客的，这一种高尚的品德的人。今天弟兄姊妹，当你的婚姻你选择的时候，你的标准是什么？我但愿神你把你这个观点扭转过来，你要站在神的上面。第一条，问问信的不信的，愿不相配，合乎不合乎这一条，然后你要寻求合乎合乎合乎不合乎神的旨意。第三，其他方面，我的姊妹啊，我家的姊妹关于这个问题她有个公式，就是说一个都有生命的人，这就打分的话就叫60分，这我姊妹的公式啊。我告诉大家，一个弟兄姐妹，这俩人都有生命清楚，这俩人谈这个问题的话本身就是60分合格，就是换句话可以谈，谈可以不一定成功，还有别的分呢。其他那个分，那么比如说可以考虑家庭，父母信主不信主啊，这个孩子本身的灵性怎么样啊，是不是他是个大学呀，我是个老文盲啊。我告诉你各位，神也不会给你预备那么个别扭的地方。我是个大学生，神偏偏配一个大文盲，不会。但是要真预备个大文盲，那一定有神更好的意思，你得这么样理解。不是不可以选择，你看你选择的立场是什么。你像我头年讲到有的人就差1公分，就这么个选择法啊，人家大本，人家是大专科人，你是大本科，你就瞧不起人专科，你都从外边的选择，都从物质的选择，你没有一点沾边的灵性。我的小女儿，人家也有人做介绍，他们互相通那个叫电传电信 email 电子邮件，怎么样？他俩没见面，但是电子邮件你给我发，我给你发，发了两次，我的女儿就不干了。爸爸，我不再给他发了。我说为什么？发了两次的电子邮件，没有说过一句神的话。我工资多少，我哪儿毕业的，我在哪个洋行。我女儿说她没说过一句属灵的话。不用问这个人有没有生命，他就是有生命也极其微小。爸爸，我不能和他谈，往下进行。我的孩子他要求什么？他是个奉献给神的人，我要求我的弟兄一定有奉献给神的心智，而不是单纯你这个寡心，你简直在嘴里说我信了，他参加聚会呢，你参加聚会，那你如果你是个聚会的水平，那么你要求人家的聚会也对了嘛，对不对？我也聚会了，他也聚会，我们俩不都所谓信，都叫所谓信。因为你就那个水平，那你要求别人信，很信心好的，人家也不嫁给你，不是吗？人家也不叫门不当户不对，不是吗？ 如果你是个清楚得救的人，至少你的要求，主给我预备一个清楚重生得救的对象，不是这样。如果你是奉献给神呢，我是乐意侍奉你，我不专心全道，但是我业余传道，我也求主给我预备个妻子，我们俩二人同心合意的侍奉你，你不是自然有这样的要求吗？这个要求，这种选择是完全正确的，而且合情合理的。现在有一种做法，什么做法呢？男女一方已经都有一方动了感情了，对方不信主，说啥呢？哎，我就说这个，就说说我儿子。我那个儿子，那个小子，谢谢主的恩典，大高个儿，算是个一表人才。这小伙儿可以的，我也看是可以的。就这样，他是在医院里工作，就一个小护士看上了。看上小护士啊，这个我儿子在楼底下，小护士在楼上，小护士就动了脑筋了。比如说早上八点上班，八点前十分，小护士就下楼梯在这等着，创造机会，尽量和我儿子接近。总是来啊，一块走，一块走，走来走去，走来走去，就走出味道来了，懂不懂啊？走出味道来了，那小护士也会什么？哎，到我家里玩玩啊！把我小子也都带着到家去了，也他爹他妈都见着了，是个工人，很憨厚，很忠厚，很淳朴的一个家庭。我儿子啊，怎么样？就动了心意了，给我来信，爸爸。怎么的行不行？我说不行。爸爸为啥不行？我说我告诉你圣经一句话，信不信人不相配。他信主吗？他不信呢。爸爸，如果我们俩要结了婚，因为我们俩婚姻的关系，他不信得更快吗？我说你要先斩后奏，根本压根儿根本说就不应该谈，你是谈了以后想办法来自己骗自己。哎呀，爸爸，我看人家到家里都很忠厚。我说孩子，这么说啊，如果你要跟这个人，跟这个不信的人家俩好，甚至结了婚，爸爸从此以后断绝父子关系，我不接受你这我的儿子，更不接受你带着一个不信的女子到我家里来，我不接受。这么样，弟兄姊妹，你们说了，你这个当爹的太厉害了，当爹的多少父母在这个把关上不把这个关和稀泥，你的儿子娶了个不信的，你的儿子有生命的，对方那个女子是一个什么？哎呀，叫他结婚，赶快叫他结婚，叫他结婚就行，结婚就叫信耶稣了。都是你把这个标准降低了。当然，那儿子跟征求你意见的时候，孩儿啊，你看他不错，那就凑合吧。你没有把这关，你父母没有对不起你儿子女，你是你本身和稀泥，你没有遵坚决遵行父神的旨意的心。我跟儿子的表态，你要不听爸爸的话，先断绝父子关系。啊，谢谢天父，道理的事没闹成。后来过些时候，神给他预备的那非常的美好。所以都是我们当父母的，在这个问题对子女没负责任。你也看见了，我的孩子大了，岁数大了，女孩大了，这一大了你就慌了。你看让你孩子，你要有信心，你要有信心，你本身就慌了，就一大就大慌了。毕竟我劝他们在座的做父母的，你要把住这关，对不对？一个小年轻孩子我很知道，他自己正在摇摆不定的时候， 这个得腰板费，你给他定按照圣经的真理给他一锤子定劲儿，不可以。他心里就得坚定啊，不可以，他就很坚决了。你这么关键事儿，你哎呀，这个事儿，再祷告祷告吧，祷告什么祷告？有一个小姊妹啊，跟一个小男孩，俩人好了，完了干什么？完了还问我了，叔叔啊，请你为我祷告。我说我祷告什么？我现在认识一个小孩，小男孩，什么卖面的，卖面粉的铺的。我说那都其次，卖面粉不卖面粉的是吧？我说这孩子什么条件啊？那个，我说信不信呢？他不信。现在我就不知道应该怎么是好。我请叔叔为我祷告。我说不用祷告了，我明白了。那叔叔就这么快你就明白了，我明白了，怎么样？不是神的旨意。你明目张胆嫁一个不去，嫁给一个不信的，还让我祷告，我祷告什么？我再祷告出，我把圣经给改了。我说我明白了，不用祷告了，明白了。什么明白了？不是神的旨意。说是说，最后糊里糊涂的还是嫁给人家，后果如何不知道，我和他没接触。我们处理这个问题往往都是和稀泥，先斩后奏，先不听神的话，完了后来弥补这个不足，那叫自己捉弄自己，这个神不喜悦。一定记住这个，信的不信的缘不什么。另外可以选择的标准是多用属灵的眼光看这个问题。至于说个儿高了点儿了，低一点了，岁数多你大一岁，我小一岁了，两岁三岁，那有啥？那叫啥关键问题呀？ 那就叫其次的。如果都合适了，我说我建议你完保你满意，都合适，用啥？用那个面人捏，那个人捏成个啥是个啥，那个人最保你最保满意，满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求神为什么今天教会里头，农村我不大清楚，我们在城里头好多事情大男大女问题解决不了，不是没机会，选的厉害，挑的厉害，挑的结果都是从外表挑，很少从灵性挑。表面上还说我就要求个爱主的，真正有爱主的，其他条件差点，你又大退堂鼓了。你好，让我们说一个真事儿，看看这位姊妹人的身心。这个姊妹岁数也大了，跟一位长者说是某某姨呀，你给我岁数大了，你给我留意留意，也请你为我祷告，看看有合适的弟兄，你给我介绍介绍。这位年长的姊妹也很有经验，也很有智慧，说你要什么样的，他说我什么样都可以，只要是爱主就行。老姊妹说真话，他说真话，来拿本拿张纸来写上，就写在纸上了。咋写的？只要爱主就行，其他条件不论。先生你回去吧，我为你祷告。这老姊妹啊也真祷告，祷告祷告，过一个时候就通知他，你来吧，我给你物色好了。那一天约定的时间，小弟兄也来了，小弟兄在里头间儿，大哥有个布帘儿，小弟兄先到的，姊妹来的晚， 外边说什么话里边都听见，但是里边那人看来没见面，有个布帘挡着呢，那小弟已经钻到里头去了。老姊妹问这个姊妹，姊妹你头些时候不是让我为你祷告吗？是的。你说是只要爱主就行，其他条件不论，是不是？是的。是你说的吧？是我说的。好了，我已经给你物色好了，然后小弟兄啊出来吧。小弟兄就出来一看，这姊妹的心就凉了半截。凉什么半截了？这个小弟兄是满脸麻子麻坑，皮肤还是黑蛋，个儿还小。这姊妹一看这个，心里头也想着凉一半。老姊妹也看出他这个意思了，说怎么样？老姊妹把写那东拿出来了，这个是不是你写的？是我写的。咋办？老这个姊妹说，我回去祷告，我回去祷告。好姊妹回去祷告祷告，她说，神啊，我当初的意思就是要一个爱主的弟兄，我确实没有想到别的条件，就是只有爱主就好，但是我没想到是这样一种不爱主，这样一种条件。虽然如此，天父，我向你说的话算数，如果这件事是你的旨意，我就阿门，我就顺服了。祷告结果阿门了，就告这俩人就结了婚了。换句话说，这个姊妹就嫁给个麻子，嫁给个黑蛋儿，嫁给个小短个儿。这样的人呐，这叫是啥？这就叫专心求神，问神的旨意，这叫破碎自己。我们一日讲破碎自己，破碎自己，在这个关键时刻你破不了你自己，人家破碎自己。主，我是这么祷告的，这就叫这种祷告叫我眼流泪，什么我心破碎呀、啊、扎心的告啊。同意，阿门。是的，当初我就是向神这么祷告的，我嫁给他。我告诉你，神是公义的神。慢慢慢的个儿小不是吗？这小孩要这个儿长起来高起来了，不是有麻坑吗？那小孩也胖起来了，把麻坑也填平了。啊，不是黑蛋吗？行了，我听到这个事儿的时候呢，我不知道黑蛋是不是变成白蛋了。但就再黑吧，反个儿也长起了，麻坑也不麻了。是神的公义的神。这位小弟兄是一个中国比较有名的传道人，耶和华赐福给他。同样的情况，弟兄姊妹，我觉得一个神考验一个人真的敬畏神不敬畏神，在婚姻的问题上是最好的考验。金钱考验不了你，就是动真格的，动点血动点汗玩真的，就是在婚姻上这一关真正考验你，到底你尊神为大，你还是尊你自己为大，最考验人是这个。我本人这一生之中也有过这点经历。在我的同班里头有一个姊妹，她有肺结核，肺结核动不动的发烧就不来上课。那么我作为一个弟兄有个肢体，要不要给她补课呢？所以我就给他补课。他今天不上课来了，因为他身体发烧了不来了，一两天我给他补课。 那不是补了一次了，补来补去的把姊妹补出感情来了。我是单纯傻乎乎的，我做一个弟兄，你旷课了，我应该给你补。我是很单纯，半点没有什么别的想法。可是他动了感情，快毕业的时候了，他就跟我提出来，听着啊，这么说的，弟兄啊，我祷告清楚了，咱俩是一对儿啊。我一听这话，我心里也是凉了半截。哎呦，我说咱俩能成一对儿，求神怜悯我呀。我没有在这个意思要挖苦他讽刺他，好在你们也不知道他是谁，我半点不喜欢他，不喜欢。有条件说你不喜欢什么，小小的个儿，胖不墩墩的，完了还肺结核，你是有哪点我要喜欢他？我要跟你将来建立婚姻关系，你生了病得了肺结核，我负责任照看你，那么好好的我怎么娶你个肺结核干什么？肺结核小胖子，胖子伦敦，尤其是在这个姊妹的性格叽叽喳喳喳喳叽喳叽喳的，一点不安静，我最烦这个。他一说咱俩是一对儿，我量了一半，我说咱俩怎么成一半了？但是问题在这儿呢，他爸爸给我出难题了，我祷告清楚了，你看他清楚了，你咋办？他已经清楚了，你咋办？弟兄姊妹，这个问题轮到了你，你咋办？咋办？
祷告。
祷告，不错。祷告有两种。一种祷告，主啊，我不喜欢他，我求你让他别再提这个事儿了，拉倒吧，这是一种祷告，要求神给破碎，要求神给破坏，别成功。你是这样往这股劲儿祷告。这一种祷告，神哪，我不喜欢他，我不喜欢是不喜欢，我是奉献给你的人，我要尊你为大，你要看为好，你说阿门，那我也就阿门了。这是第二种祷告。你说祷告怎么祷告法？你往哪个途径祷告？啊，第二种啊，这件事遇见你就第二种祷告。别说那个漂亮话，这事儿你那个当个故事讲，你说我第二种祷告没那么事儿，你也别在那儿做哄人，事儿轮到了你，没那么痛快的。我也流泪，我心破碎呀、啊，这叫破碎自己呀、啊。感谢神，我是第二种祷告，第二种祷告，跟神说实话，神，我不喜欢，我真一点都不喜欢，但是我是个奉献给你的人，我不喜欢不算数，只要你看为是好，主，我不喜欢我也变成喜欢，我就认了，我就顺服了，只要你向我显明你的旨意如何。我是第二种祷告，神能给我做见证。这种祷告就我眼流泪，我心破碎，扎心呐、啊，破碎的心灵，流泪流血流汗的祷告，这是主耶稣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啊，汗滴如血的祷告啊，没那么说简单的嘴，那么简单。我第二种祷告没论到你呢，论到你第二种，我看你不一定的付了这么大的代价，这东西玩真的，这可不是假的。祷告，祷告，破碎祷告，破碎自己祷告了，破碎自己了。有一天，他的母亲和我的母亲在一个教会里，他母亲跟我母亲讲，指着我说：“那个谁呀、啊？”那个就是我呀，他是我半个儿子啊。 我妈老太太没文化，可这句话听懂了。我的孩子，我生的孩子怎么变成你半个儿子呢？这老太琢磨琢磨呢，琢磨出味儿来了。哎，这里有点意思啊，怎么我的儿子变成人家一半呢？我妈有天问我了，孩子、啊、你过来，说他妈说你是人家半个儿子，莫非您俩谈什么了？您俩？我说妈呀，是什么？正在祷告呢。我妈，祷告最后结果，我一定征求你的同意。你不同意，这是我的在身边的这个愿望。你不同意，我再看没好，我也不同意。必须最后的这一锤子由你来定。我还正在祷告呢。我还没祷告去，结果告诉你呢，你先问我了。我妈说啥？不要祷告了，妈不同意。明白了，再祷告我妈不同意，说这个事儿就作废。我告诉姊妹，我说我认真的祷告，负责任祷告，没有这个带领，求主另有预备。完了，那么说这儿了，你们一定要想到，那么今天你这个姊妹是您俩是咋回事呢？啊，我俩咋回事？弟兄姊妹，很简单，四面的同工，大家这几天听到已经听懂了，我们俩是四面半同工。同工的时候，他负责姊妹，我负责弟兄，我们。从我这说没有半点的思想，说是当然了，你想姊妹是个副主席，灵性光景怎么样呢？当然是应该说是不错的了，是不是？四年功夫在一起当同工，他的属性，他的为人，他的性格，这个人的灵性信仰，那可以了解的一清二楚了，都了解了，在自然情况都了解清楚了。可是我没有动过半点思想，说她是我的姊妹，没有想过。后来话说，不是我们两人都进了监狱了吗？她也进去了，她也进去了，我也进去了。她比我回来得早一点，她从监狱染了肺结核，因为。监狱里头一不抗睡六个人，挨着的他人，那人是开放性肺结核，咳嗽咳嗽一咳嗽喷的，妈一不抗一间房睡六个人，那不几乎人呢一人跟一人中间也就隔着一尺宽吗？说那个肺结核那个吐沫星那个结核菌满鼻子都灌到他里头去了。所以他就得了，在里头得了肺结核。他出来的时候带着肺结核出来的，谁接待他？他是上海人，在北京，谁接待他？就是老宋家，宋博士，宋尚杰，宋博士家里的人。宋博士有三个女儿，大女儿宋天英，二女儿宋天真，三女儿宋天全。那宋师母还活着呢，他们把我的姊妹接在他家中养病。这个部门老宋家的人共同有这个看见，说将来我们的姊妹和我这两个人成立一个家庭是最合适的。宋家人有这个看见，可那时候我还没回来呢。他说他们了，宋家说也别跟姊妹讲，咱们就放在祷告地方，祷告祷告。后来我也回来了，我也回来了。有一天，那么回来以后，当然我听说姊妹回来了，又得了病了。他后来回到他的医院，北京协和医院。啊，他是协和医院的学生。念书念八年制，比我还长一年呢。他就回到学校里，给他一间房住着。我去探望他，探望他，我也没动过别的心眼儿，是我的同工。 从宫去看望他。这个时候有一天我到了宋家去，宋家的那个二女婿我们叫王大哥，王大哥说他往外送我的时候，他说点着我名，哎，你站住，我想跟你说一个事儿。我就说，我说大哥你说吧。他还没说呢，圣灵在里头，我说圣灵说他是和我谈姊妹呢。我就早知道，所以这个圣灵就这么灵着呢。他说我还跟你说个事儿，我说你说吧，我就知道你谈的关乎姊妹的事儿。我说你说吧，其实你不说我的灵早就知道了。他说你还没回来呢，我们就为他祷告，也为你祷告，我们全家认为你们两人最合适。弟兄你的意见如何？我说你去问问姊妹吧。他好，那至少我当时没反对，我说你问问姊妹吧。他们就会先问的弟兄，后问的姊妹，人家问的姊妹了，姊妹就告诉姊妹就为的是祷告。后来姊妹经过俩礼拜给我写信，叫我弟兄你来一趟，我就去他那个宿舍去了。我还是我姊妹比我大方，我一见女孩子不知脸红，还是人家姊妹比我大方。人姊妹说啥？那个王大哥关乎咱俩的事儿跟你提说了没提说？我是说了。我说你呢也跟我说了啊、哦？你祷告了没？我说这么大的事儿能不祷告？那么我说你祷告了没？我也得还能不祷告啊、哦？都祷告了。完了他问我你祷告的结果什么？这也实在话，我为这事一祷告，我的心里头也不知道一个声音，也不知道一个感觉，反正里头就觉得这是一件美事，就觉得这是个美事，很美，很美事。我就跟你讲，我说我祷告就觉得里边觉得是一件美事。他说我感谢神，我也是觉得里边是个美事，我也没事，他也没事，我们俩立刻就定了，既然都美，咱就美在一起吧。我们俩礼拜把这事儿就定下了。长话短说，就这么快。因为啥？用不着彼此了解了，了解的过程经过四年半早了解完了，关键就是看看是不是神的旨意。这一道我美，这是一个美事，他也觉得是个美事，所以我们俩就定了。这中间俩礼拜为什么他给我写信呢？我的姊妹是个敬畏神的人，孝敬父母的人，他给他妈在上海，从北京往上海写信，就提出这个事儿。话说起来也是奇妙的事情，当我姊妹从监狱里没出来的时候，我的老岳母就做了异梦，做了异梦，就是他的女儿这个从河那边飞到河那边，穿着结婚的婚纱就从这边飞到河那边，老太太就梦醒了。所以老太太就说起预言来了，我女儿快出监狱了，出了监狱不久就要结婚了，老姊妹就说这个了。所以这话是这个正宫，他就给他妈写信给我介绍一通。这介绍怎么样呢？到现在介绍啥内容我不知道，因为几十年了，今儿个听点明个听点，我凑在一起也就这么个内容。说是啊，在北京有那么一位弟兄，叫啥姓啥，当然了，这个弟兄灵性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。这个弟兄啊家里很穷，他哥哥是拉三轮车的， 这个怎么样怎么样，这些事儿我都是断断的，几十年慢慢这儿听点儿那儿听点儿，这凑在一起是这个。哎，后来就因为啥，后来我们俩就这么说吧，这不是这样呢，给他妈写信，妈你看你的意见如何，他妈妈就跪下祷告，找个另外老姊妹一祷告，被圣灵充满了，这一充满他妈说阿门同意，就给他女儿写信，写完信他就叫我你来一趟，这俩礼拜功夫是征求他妈的意见的，所以我们俩就这么简单，很简单。我也诚实告诉你，那么这个人也是个肺结核，第一个是肺结核，第二个又是肺结核，那么你这个你怎么同意了？也不是我单纯同意，我祷告清楚了。另外我姊妹就跟我讲，我肺子是有橘子这么一块病，肺结核，我当时向他表态，我说姊妹我愿意服侍你，我愿意服侍你，因为什么，你得肺结核是因为进了监狱，你进监狱是为了主的名进去的，你为了主你受了苦，我愿意服侍你，这是我当时表的态。同时我也说了，我说我是家里穷小子，我姊妹说我知道，我也不嫌你穷，我们俩中间一个不嫌我穷，我不嫌他有病，而且我愿意服侍他，不也是肺结核吗？但他得肺结核是为了神缘故，我谢谢天父，我们进就成了以后，这一生之中我是有个心愿服侍他，但实际上他是服侍了我。我跟弟兄姐妹讲，直到今天这是一件美事，我一直美到今天，多少年了，快五十年了，美一直美到今天，是美在哪儿了呢？不是姊妹外相美得如何，不是那个，是心里头美，美哪儿呢？就是在服侍神的方面，那个心灵里两人同心合意，我们中间一提到主，立刻大家都彼此顺服下来。你们知道我去到上海探亲去探他去了，说探亲接到外地来信，请弟兄到我们来给我们领个会，刚回去后你这个领个领会就两个，第二个会我就没法说了，我说我请了36天假是来探亲来了，姊妹知道了问我，第二封信你为什么人了，写了以后你还不答复人家，哎呀我说姊妹啊，是我是来探亲来了，探亲探亲竟跑教会了，这不叫探亲吗？姊妹说啥，你不要管我，你只好好祷告，祷告清楚了你就去领你的会，你不要考虑我。姊妹这一锤子心里怎么样，得什么？得安慰啊。他往外轰我，你走，祷告清楚你就走，你就走，这样子他不扯你的后腿，你说你不美吗？一直美到今天，我告诉你说诚实话，这里边就是美，那么那个美就是非常的里边那么样的，从神那得安慰，不是我姊妹长相什么美法，不是那个美，灵里头的美。弟兄姊妹啊，这是我真是我感谢神，这是神的预备，神的预备，所以我就相信敬畏耶和华的人怎么样，什么好处都不缺，这是我确信的一句话。神赐给我这么一个好姊妹，人家是内向人物，我是外向，正好一个磕一个，哎，内向磕你这个外向，宝贝的姊妹，感谢神。 在我一生之中，我们这么多年，我发现姊妹荣耀归给神。这个姊妹有个特点，不自私，她不自私，她处处想别人，想别人啊，她比我有爱心，所以确实是我一个好助手，是一个好助手。这个本来计划当这次聚会他也要来的，没想下出发之前一两天发高烧来不了，就这样昨天来电话还问呢，你怎么样啊，你心里头得释放不得释放啊，意思说我他不是病了吗，病了了，我心里是不是有一份担子啊，这个担子压得我是不是在讲道的时候就受了沉闷了，你心里释放不释放啊，我说释放，你放心，你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，一直等到你要离开的时候把工作做完了给我打，你要好好交托，你不要把我当个事情，你要交托给神。弟兄姊妹，你说这两句话这里头味道怎么样啊，啊，他不扯你后腿啊，一般扯你快点讲啊，讲完了快点跑回来啊，他不是这样的，他往外轰你，他往外轰，怎么不美呀、啊、就怎么没法，这是耶和华所预备的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们的婚姻都这么样子活在主里边，你说你什么叫幸福，现在幸福不幸福，弟兄姊妹，谢谢主的恩典，这我们俩的婚姻就这么成了，这么成了以后，我们那一代的年轻，原来都年轻人，没有一个不阿门的，说呀我听说您俩成立家庭了，阿门阿门阿门，都一致同意，阿门阿门阿门，谢谢主，实在美的今天，一直美的今天。你看还说个事儿，你看我们俩有闲聊天，姊妹说这弟兄啊，我盼望你死在我前边，说我死在他前边，我说这个事儿可由不得你，神让我走我就走，他说我不是坏意思，谁先走谁蒙恩典，剩下的破烂摊子给那个后边那个人，你先把你打发走了，我给你处理善后，这是好意是坏意，你说
好意
好意，他说我希望你坏意，你比我走的前边，我说最好咱俩一块走是啊，到这个时候怕什么呀、啊、他怕什么死不死的，你老说这个啥，说这个现在就得列到议事日程上了，岁数到这个地步了还不得考虑这个了，考虑是考虑，不成为负担，该走就走，你想走还走不了，让我下边说说，我死过两次，他想死死不了，谢谢天父啊，好吧，我们现在说到这儿，休息十分钟，整整十分钟就赶快回来啊。